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一路芬芳满山崖。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一路芬芳满山崖。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晨。
我是吕玲。
听众朋友们，看过《芳华》这部电影吗？或者您读过严歌苓的《芳华》吗？晨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文学欣赏栏目朗读过13期的小说《芳华》，也在去年的12月15日那个晚上看了《芳华》在北美的首映。它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祖国大西南一个省军区文工团里的男男女女们在他们芳华的岁月中发生的故事。岁月不停歇，谁人无芳华。
上山下乡曾经在中华大地卷起过一次巨大的波浪，那个年代把知识青年去农村叫做插队。时过境迁，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大批学子去国外开始他们的留学打工生活，对于这些人，人们贴切地称之为洋插队。
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洋插队的芳华岁月。
欢迎三位洋插队。
我叫米，来美国31个年头了，现在是数据科学家，做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方面的工作。
我叫席小慧，来美国25年，现在自己在做数学和英文的教学。
我叫李振，现在暂时无业，我是他们当中的小弟弟了，才来了20年。
三位在洋插队之前在国内做什么呢？
我在南开大学做助教。
我在医院做儿科医生。
我也在学校里待了10多年，大学里面。
在大学里面做什么呢？
做一个老师当中的学生。
当初大家来美国做这个洋插队的时候，一开始是插在哪个村子里面？然后你们在美国的这个插队路线图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最初是到 Illinois 的 Champaign-Urbana， 从那里呢又到了美国的洛杉矶，又从洛杉矶最后到西雅图。
我是第一站是洛杉矶，然后从洛杉矶又到西雅图，又到密歇根，又回到西雅图。
我呢从飞机上一脚落下来呢，我就落在了西雅图。我特别专一，这跟我的这个人一样的，我到了这儿哪儿都没去过，就在西雅图。
沈月，您只知道美国有西雅图是吗？
差不多吧，我是特别热爱这片土地。
我想三位一定记忆犹新，到美国之后的第一天都做了什么呢？
我到美国第一天的话呢，是带着30多个小时飞行之后的语感，耳朵还是在继续轰鸣着哈，脚底下面还感觉到大地在震动。这样子的话呢，糊里糊涂的坐到了一个小小的周围都是美国人的一个教室里边。当教授放下书开始讲课的时候，听到了他浓重的伊拉克口音，所有其他的美国学生呢是伸直了脖子瞪着眼睛在听他讲课。我在2个小时的时间内 一个字也没听懂，一个字也没记下来笔记，面前的书啊，两个小时都不知道应该翻到哪一页。
所以您是糊涂的一天。
对，所以是刚刚坐了飞机，然后到教室里继续坐飞机。
那是第一次美国课的体验。
我呢，因为来美国的时候对美国的可能地理不是特别清楚，买机票买错了，应该去洛杉矶，买到了旧金山，所以我第一天就是一直在坐车从旧金山坐到洛杉矶。
好，坐车的一天。
对，
我到了西雅图以后第一天，因为我来的那天呢也是个比较特殊的一天哈，1998年2月4号是个情人节。
2月14号，
对不起，那一天我只知道是情人节。但我在中国过完了情人节以后，到了这儿还是2月14号，所以我过了两个情人节。我突然感觉居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天可以过两次的，这就是我最大的这个体会，到美国以后最大的体会，这真好。
所以一来美国就先赚了一笔。
对，这感觉真好。
这是您的偏得。在洋插队的岁月里，大家一定会有开心、难过、自豪，还会遇到困难的事情，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那还是我先来。记得是在来美国之后两年多的时间，学校系里边决定开一个很大的一个班，班上有70多位学生。这些学生呢，通通是从一个公司专门派来进修硕士学位的这样的学生。再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美国的成人，工作了多少年，而且职务很高的一批人，到我们学校来读硕士。当时学校系里边已经没有人可以再安排那门课的 TA 了，我是一直做 RA 的，就是 Research Assistant。
助研，
助研
，TA 是助教。
对，按理说的话呢，奖学金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去做一份 TA 的工作。系里边找到我说有这样的需要，你来做一下吧。好吧，我就去试一下，我去做一下。TA 的主要工作第一项就是要改作业。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把70多份作业改好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其他的 TA 不愿意承担这门课，因为其他的课上面最多是10几个学生，不会到20个学生。我这个课的话要改70多份作业，我当时信心满满的，我觉得我很认真的做了这个事情。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授留了10分钟，说你把作业发给大家，顺便呢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开始叫名字，然后把作业一份份发下来，发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到已经有几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他们收到的那个作业直接又给我扔回来，扔到我的面前，然后的话呢瞪着眼睛问我说，你为什么判我这道题错，为什么扣我的分，你能不能说出道理来。那个时候已经站起来5、6个人了，还没等我作业全部发完。我当时心里边这个感觉
发虚吗？
美国人都是不发虚，但是美国人我觉得都是文文尔雅的，这些人都是职称很高的，他们站起来还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对我冲击很大，
所以有一种冲击感。
对，然后我耐心的在黑板上把所有的题目讲解一遍，这是第一次。当第二次作业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慢慢还有这样的人。可是这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班上有同学来说E，下课之后我们的课在晚上，说咱们一起出去到外面喝啤酒聊聊天怎么样。这是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当课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全班的同学都在问我说，E，我们下边那节课你还是你来做 TA 啊。所以的话，由于耐心的跟这样的学生这样工作讲解，真正的把自己知识分享给这个学生，美国学生是还是蛮尊重你的。有意思的是，到下第二学期的时候，系里边因为有 TA 了没有安排我，这时候班上面有70多个人当中的50多个人 联合到系里面去举行抗议，说我们要义回来，当时说他们都叫我义回来做我们的 TA。 系里边找到我说，义你不得了哦，现在有人强烈的要求你回来继续做这个 TA 啊。我就回去做了，做了是这个第二门的，就是这一门课的第二个学期的 TA。 完成了之后，我们系每一年要评选优秀 TA， 全系大概有100多至200个 TA 左右，每年的话呢评选2个优秀 TA。 当系主任站在台上宣布今年当年的 TA 获奖的这个优秀 TA 获奖人员的时候，第一个念到了我的名字，
脱颖而出。
我在下面简直是完全都惊呆了，因为我只做了2个学期，往往优秀 TA 是要做几年才能够被人家认可，而且我做 TA 的时候是他开始是学生对我的意见最大的，而且系主任在台上宣布说，我是系里边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人，不是讲英语的人获得的优秀 TA 奖，
真是了不起啊！
所以我当时感觉到很自豪，然后我的名字现在还刻在系的这个办公室的墙上。
听您讲了这么多，我想我们几个人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是在 UIUC 吗？
在 USC
USC 是吧？
对，
哦，下次我去 USC 去参观的时候，
要去看一看，
我一定要去瞻仰一下这个牌子，
去跟他一起照个相，
一定要一定要的。对，
小慧姐呢，想跟我们分享点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本来想讲点别的，现在听到明义讲的他这段 TA 的经历，我突然想起来，实际上我也应该分享这一段。我是最难过的教 TA 的有一段
啊，
因为呢，除了语言当时上的障碍呢，我是在教 Pre-Med 医学生准备考医学院的学生的解剖学，我当时怀着孕，那个解剖的福尔马林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刺激，所以非常煎，每一天都是煎熬，所以。那个是我洋插队日子里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而且那个解剖那个恶性刺激还是很强烈的，非常强烈，
对身体有伤害。
味道应该不会很大。
对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挺有体会的，因为在美国来经过留学这条路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或多或少的都在学校里面做过 TA 这样的工作，所以说这份艰辛我是可以体会得到的，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也做过 TA。所以我这里也非常非常的由衷的钦佩两位前辈为中国的学生做出了这样一种表率。
哪里客气，
这种榜样。我觉得
李振做过 TA 吗？
哎呀，我没做过 TA。 其实我原来在中国我倒是不是做 TA 了，是我是 High TA， 我在上面讲，别人帮我做 TA。 但是到了美国来以后，其实你说什么事情是最痛苦的，就是当我从飞机上下来了，刚刚享受了就是说那个两个情人节的快乐以后呢，我就开始第二天我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其实最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我下面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到美国以后，其实每一个华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生存。生存是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到这里来，我是放弃了中国的所有的，像我原来在大学里教书，很多人都叫我老师，尽管现在中国老师泛滥，但是当时的老师还是蛮有分量。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老师，
那是真老师。现在叫老师谁都叫老师，但是到了这儿了以后，你就得忘记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因为你不忘记不行啊，因为谁知道你是谁啊？啊，我们在开玩笑说，我不光是白人不认识，我连中国人也不认识啊。所以你必须面对的就是我明天该怎么样生存，我就去找工作。什么报纸上看什么等等，但是终于有一天我还是找到工作了，这个生存的第一步我就解决了，我觉得就是我最高兴的一天，终于从一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就马上就一脚真正的踏到了美国地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从飞机上下来，
真的感觉这个时候才是脚站在了土地上了，是吧？
对对，所以我一直在跟我们新来的后来的那些朋友们说哈，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脚放到美国的土地上，一定要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忘记 不要总是记得你原来是干什么的。第二个，你不要总想着别人会怎么看你现在干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人要过这个心理关。
谢谢谢谢，这两句话我也记下来了。我还挺想问问三位，你们在来到美国做这个洋沙队以后，西方的比如说这个美国人最热闹的圣诞节或者是最团圆的这个感节，你们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过的吗？
第一个圣诞节恰巧是我们在经历过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学期的情况下度过的，那个时候不知道课程能不能读下来，考试能不能过，但是结果是我们当时到这个学校的是三个中国留学生，我们三个人通通闯过了第一个学期。那种压力的释放之后的感觉，让人是要找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做到极端，能够完全的让自己恢复一下的，
就像
事情
想疯狂一下是吗？
所以想疯狂一下，但是我们当时能力有限，商量一下到附近的一个录像带店租了50盘录像带，我们三个人决定的话呢，三个人轮流做饭，大家连气儿的看，一个人做饭其他人看，那么看的过程当中连续看了3天，看的过程当中总有人坚持不下来，就是说这个睡觉了，但是其他人继续坚持看，最后72小时把50盘录像带看完。
小慧姐呢？
我呢其实也和你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也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以后，特别紧张的学习以后，感恩节来了，我的泰国朋友说咱们一块儿去 amusement park， 就是像游园，像中国的游园一样的，我们晚上就去了。因为那个公园是你走到半路就突然出来一个人扮的那个就是像鬼一样的形状，就猛地出来，然后你就吓得啊猛一喊，然后我觉得那种也是一种释放，对紧张的一学期的学习也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记忆。
我难忘记忆就是拿到第一张工资单，这个就是我很觉得自己非常难忘的。我发现我从一个，因为哎呀很不好意思的，不像前面两位哈，一来了就会在大学里面混啊，尽管我是大学里面混出来的，没想到到了这儿，大学里校门就在我们家附近，但是我就进不去，所以呢，但是我一下子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了以后呢，拿到这第一张 paycheck 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可以透露一下第一张 paycheck 给多少钱吗？
7.5块一小时、你就去算吧，
7.5块一小时。
对，不是什么光荣的 number， 但是是个光荣的时刻，
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哎，对，就是这样，拿到的美国的一份工资。
那您提到了这个工资，想问一下，刚刚来洋插队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样省钱的，有哪些省钱攻略吗？
哦，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前辈们都有很多经验，
来分享一下，
他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我们省钱的诀窍就是每到快到周末的时候，把报纸上面所有即将在周末开始的那些 garage sale，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
garage sale 就是实际上就是每各家在车库门口卖自己的二手货。
哎，
对。
然后我们把它按距离按方位把它编成一个地图，研究好了以后，一辆车坐上所有的中国学生，开始把所有的 garage sale 走一遍。记得第一个锅买下来的只有2.5毛钱，
2.5美元，
25 cents，
就是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买一个锅。
好，我来讲一下我那个，因为我们当时我来的时候一个人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都比较简单。我们呢主要是找哪里吃的便宜，所以就是中国同学，洛杉矶到处都有那种叫 American Farm 呀，东西就是几分钱一菜，就是几分钱一磅，鸡腿是几毛钱一磅，我们一次就买10磅，然后就开着车就去找那种便宜的地方，然后知道超市里头每个礼拜四晚上1块钱可以买8包方便面，哇，这么便宜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哎呀，那个省钱攻略啊，真是我都是憋不住了，要想
我们问对人了是吗？
哎，我也有很多省钱攻略，但说实话我现在都已经有点忘了哈。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看那个报纸上那个 coupon， 哇，每个星期天就是到了星期六啊，星期五晚上其实就开始买那个星期天的那个报纸啊， Seattle Times 的那个报纸，一厚碟拿过来其实一大半都是广告，随后呢就里面看，哎呀，哪个东西好，省多少钱，随后开着车去，后来连我们的孩子都知道了，9.9便宜啊，真便宜，小孩才2-3岁就知道9.9便宜，所以这个是我们很 enjoy， 其实非常 enjoy， 就是什么到了周末，哎，你就会找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啊，心里面好高兴，其实也不是哈，真正后来才明白，其实这根本就没有省多少钱，汽油费恐怕都不止那么些。
但是当时在刚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方设法的省钱的。
对，
刚刚来的时候，这种生活的艰辛其实还是大家都经历过的。
对，这个生活的艰辛呢，还体现在呢，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很多中国人每个星期都买一模一样的菜，分1、2、3、4、5，做一模一样的菜。当然，每个家庭不一样啊。像小慧就是特别
鸡腿，
小慧就特别会做菜，她能变化。但是很多家庭呢，他其实是这样，一个星期吃的是一模一样的菜，就是星期一固定的就是吃这种，星期二吃另外一种，星期三是吃再吃另外一种，但是每个星期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还会发现每个家有的家庭就是，比如说我曾刚来的时候2个星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真是每天吃那个马粪啊，哇，吃的我简直是看到马粪到现在都恶心。每天芝麻粉怎么受得了，你想想看。
也是为了省钱还是挺受苦的，其实。
对 对, 对，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那个时候的生活圈子啊还是非常小，那个视野也非常小，其实好吃东西多的是，是吧？
嗯，我特别感兴趣一个问题，就是三位嘉宾，就是在你们刚刚来美国做这个洋插队的时候，你们自己对你们的未来是怎么打算的，是回城呢还是留下呢？那么现在又是什么让你们留在了这里？假如这个时光能够倒流的话，你们还会选择做洋插队吗？
我们当时出国的身份呢是J1 的留学生，因而按照要求的话必须要回国，所以留学最初的话呢全部都是计划着拿到学位之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话继续回去回国工作，这是当时一直始终有的计划。但是逐渐过了几年以后，那国内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走开以后的话呢，那我们留开的空缺被新的人
被填上了、
填上， 然后呢，我们跟我们同一届的人在不断的往上晋升。这个时候多少次回去以后，这个了解到呢，我们再回去呢就没有我们合适的位子，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无论是放在哪一个位子上，总给人家一个感觉，或者是把别人挤掉，或者是把别人的机会占了，变得我们去了以后是拼掉了别人的事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是个不太受欢迎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回去不再有人热烈欢迎了，因而在这种感觉下的话呢，那同时在美国的话呢，由于在做项目在做研究方面的话，不会因为你毕业的话这些项目和这些研究就结束，往往这边的人又希望你继续做下去。正因为是这样的话呢，才从博士再做到博士后，以及博士后做完了以后，人们说我还希望你再做呀，所以是这样子自然的留下来了。
那时光倒流的话，你还会选择做洋插队吗？
还会的，因为当初出国的时候我的信念是要读学位，要拿一个博士学位，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学业上完成一个要达到一个水平，
非常坚定。
我呢当时是想来了两年以后就回家的，然后结婚的时候跟我先生讲的条件也是将来要回家的，然后他说以后再说吧，一不小心结了婚生了孩子就都没机会再说了，就不知不觉的就留下来了。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有一种特别遗憾的东西，很内疚的东西，就是和家人父母不能在一起，特别是不能尽孝，很痛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可能比你们都稍微凄凉一点，你们还都有个选择，还可以跟人家讲条件，那我就没条件可讲。因为什么，其实我来的时候呢，我是跟着我太太来，像个拖油瓶一样的来了。来了以后呢，而且我把所有中国的工作啊什么都辞去了，就等于说是我后面全都斩断了，所以我好像选择不多，不是不多了，就其实就没有，也就是说我必须在这里待下来，好像是这样啊。那么更别说我现在啊，到再回去的话，因为现在原来看看是我的那些学生们，他们现在已经是某某某后面什么什么长啊。
那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选择？
时光倒流的话，我还是没有选择。
你还是没有选择。
我来了以后就没选择了。
小慧，
如果时光倒流的话，我可能还是同样的。虽然说是痛没有回家，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留下来是也是对的。实际上，
那刚才您提到觉得出来之后有一种对不起父母的感觉，
对，
会分离很久很久。所以洋插队出来以后最思念的人一定是父母。
是的。
刚来美国的时候怎么样和父母保持联系？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个时候的电话费是很贵的，会写信吗？
当时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主要的和家里的联系方式是通信，我就记得每一次期待那个信来了以后，我们的系办公室在三楼，我们助教的那个 TA 的办公室在一楼，每次拿到信手里握着信从三楼下到一楼，这个时间等待看信的时间已经觉得哇好漫长啊，然后终于坐到位子上要看信，先哭一通，然后终于平静下来看信，读着读着又哭开，然后写信的时候也是写之前拿着笔就先哭，哭啊哭啊，最后镇静下来写着写着又哭。这个时候是通信是最主要的，真的是。电话费呢，你讲当时是 AT&T 和 MCI 两个公司1.26块打一分钟中国，我的工资助教的工资是400多，我200多块钱打了电话，150块钱租房子，吃的只有不到100块，
所以你用了一半的费用打电话。
是的。
我们那个时候来的比较早，电话费的话更贵，那个时候是 AT&T每一分钟打到中国的话呢要5块多钱。由于当时过洋的电话的这个通话这个质量不好， 不光是有这个时间上的延迟，而且有信号不到的时候。往往十分钟的电话的话，不光是你要花将近这个50块钱，而且的话你说不了几句话，因为对方往往在你的在还没听到信号之前就一直喂喂喂，然后等他听到的时候又是断断续续的。50块钱十分钟打完了，往往就只是说啊你好吗，就最多听到这些。写信的话呢，每个礼拜要写一封信，而且写信的时候要夹带着一个回信的信封，因为家里面人不知道美国的信封，哎，英文如何写，格式如何写，他们在此之前呢写错了，那个信往往寄丢了，所以不得呢不为他们事先写好信封夹带回去。我们不是不知道打电话，也不是不愿意给家里面打电话，打不起，这是第一。那个时候的奖学金一个月只有900块钱，只能靠写信，一个礼拜，由于学业比较紧张，一个礼拜写一封已经是相当的，已经是相当频繁的了。
我来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价格比较便宜了，1块钱一分钟，所以就是一般来讲呢，是每个星期打20分钟的电话，20块钱，那好像是固定的节目，但是这个20块钱呢，我觉得可能是花的最值得的钱之一，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感到的是一种孤独，没有依靠，对不对？你这个电话，尽管他们根本就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但是对我们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安慰，就是说，哎，我还有一个依靠在那个后面，背后的，有很多人把它上升到高度啊，我们还有个祖国支持着我们，是吧？10几亿人支持我们，但是我在那个20分钟里面呢，往往就能够有这种体会，确实我后面还有一个后盾。
所以我们说，一封封家书或者电波飘洋过海，连接着两岸的亲情。那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洋插队的岁月里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你的某一位教授，你的好友，你的爱人，或者只和你有一面之缘说了几句话的陌生人呢？
在学习阶段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一位台湾来的同学，他比我早2年到美国来留学。由于台湾当时与外界交往的比较多，所以他对美国的文化以及西方的学习方法啊，比较能够很快的适应。况且他提前我2年到美国来，所以他另外有一个语言上的优势，他可以跟我讲中文。所以他当时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到美国之前的话，从来没有跟台湾方面的人过联系哈。那第一次发现，哇，台湾的同学很热情，他把他的这个学习经验，如何在美国上课，如何来跟教授问问题等等，介绍了很多，帮助很大。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这样，就是94年1月17日，我经历了洛杉矶大地震以后， 当时没有地方了，我们的住处都没了，我们的楼也塌了。我一个泰国同学把我接到他家里，这个同学呢是他当年他妈妈在泰国做珠宝生意被人一枪打死了，所以他阿姨就把他接到家里头。我那时候是想我还能不能在美国再待下去呢，后来他阿姨讲就说他当年告诉他这个外甥女的一句话，我就感触特别深。他说他告诉他的外甥女说，你没有退路了，现在就是你就像站在拳击场上的拳击手，你没有退路。所以我就在想，我这个留学我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读完。所以就我觉得他当时对我说那句话，在那种状况下我震撼特别大。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哈，有一件事和一个人。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举目无亲吧，基本上是，而且呢语言又不同，讲的都是美国话，每天闻的都是 cheese 的味道，随后到处都是新的陌生的这种东西。但是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呢去参加了一个合唱团，这个时候呢我终于发现在这里还有一帮就是我很熟悉的，我来自的那个文化的东西，在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在那里搞。对这个东西我就是一下子感觉到，哇，其实这里还有个很大的一个华人社会。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就是我突然感觉我并不是什么很孤立的孤独的这么一个人，我其实有很多的同类在我们的边上，我们的文化，我熟悉的文化在这里也在慢慢的渗透，慢慢的流淌。其实这就是我来美国以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事情，所以我一下子就感觉到，哎，我不是那种好像孤立无助的那种感觉。那么第二个人呢，就是我2002年被 lay off 以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一天，一个我太太的她的教授，他叫 Earl Dave， 他就在他的一个圣诞 Christmas 的 party 上，他就跟我讲，他说 20 years ago I bought a house， 20年前我买了一个房子，但是一不小心我发现 my neighbor is Bill Gates， OK， so you can do it， why not？ 就这么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完全可以开始你自己的 business， 完全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的？我 neighbor 里面这么一个小屁孩子，他不是今天也是一个世界首富吗？对吧？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呢？这句话对我的震撼特别大。
是的，在我们的人生中，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只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就是这么一句话，
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这么多年，我想问问三位，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一直没有变的是什么？
我觉得一直没有改变的，也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呢，一个思想理念的话呢，就是要人要锲而不舍。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要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之内的话呢，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啊，就是数据科学上呢，要完成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成果。所以这是我一直还在追求，一直还在努力的一件事情。对我改变最大的话呢，是我对于人生的这个价值的这个理解。过去的话，认为把这个重点是放在要去这个去争，去要跟别人拼，去跟这所有的这个环境等等需要拼。而现在觉得的话呢，更多的是要去适应，更多的呢是要去包容，无论是在家庭、在工作上、在与朋友相处的话呢，我给自己总结出来这么样一句话，这也是我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做访问教授教学生的时候，我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思想，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正是因为多姿多彩、各种各样而变得美丽。因而我们绝对不能够要求所有的人变成你自己这样子的，所有的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做事在整个这个人的世界观，在由于这个世界观的这个变化的话呢，在方法上面我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听了之后，您一直没有改变的是锲而不舍的精神，您最大的改变是求同存异。
是的，求大同存小
异。我的最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自己的内心是比较骄傲的， 因为呢，从小学到大学到一直到出来，我觉得我一路太顺利了，一切都很顺利，很顺利。我觉得美国这么多年，就是让我真正就是能够和每个人接触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闪光的地方，都是值得我可以学习的。所以说，我跟孩子有时候说，甚至连开电梯的人，你跟他搭讪，你也可能学到什么东西。今天任何人扫马路的，你可能今天你的 idea 就从这儿来了，就是跟任何人就是不能说，哦，这个人是做这个工作的，好像没有什么尊重每一个人。
所以是一种平等和谦卑，
对，包容
是吗？
对，自己学得更 humble 了这么多年。
我感觉哈，其实最没变的是什么哈？我来的时候我是中国人，我其实现在还是中国人，这是我没有变化的。但你说我要有什么变化呢？就是我原来呢，我认为呢，中国才是我的故乡。其实我现在感觉西雅图也是我的故乡。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中国以外，我用我的前半生在中国度过，我用我的后半生，就是过去的这个20年，我待在西雅图，我发现其实在这里慢慢的也在形成这么一种就是多元的这种文化。而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出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呢，它在里面确实有一些特点，每个文化都有不同的特点，而某些文化呢就会显得特别强大一些。我相信我们中华文化呢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实力。所以呢，我觉得我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们有确实也慢慢开始有这种感觉，有燃起这么一种心里面升起这么一种就是冲动，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在这里呢能够延伸，能够扩展，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欣赏有一句话，深耕他乡忆故乡。
所以说你的变是你的归属，你的不变是你的中华文化的根，
对，
对吗？
这就是我这么20多年的自己的体会。
对，
我想问一下小慧姐，您不变的是什么？
我是不变的，就是也是跟他，我觉得是这个对，也就是说不说祖国啊家乡啊，反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总统的概念，真的就是这个是永远的，是这个根是没法变的，
是对家乡的那种眷恋。
眷恋，
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还会读中国的文字，唱中国的歌，吃中国的饭菜，不管是在芳华岁月中还是芳华已逝，怎么也改变不了我们的那一份中国心。
是的。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那么在这个大家的这个变与不变之后，我也想问一问，都在美国生活的这个洋插队这么多几十年了，大家呢也常常回国，那么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一看，你觉得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多说几句哈。我觉得中美的差异最大的是呢，在美国的文化呢是一个善于包容的一个文化，它可以接纳不同的观点，无论这个观点是在科学、政治、生活方面的，它可以接受不同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共同的完成是对这个社会、对社区、对人类的一个有益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求来，就是说大家必须要有同样的观点、同样的思想。往往这个事情在一些中国人的社团里边来这个讨论事情的时候，大家追求的是要思想统一，什么事情要观点一致。正因为是追求的这个目标，往往的话呢是变得是争吵、争论啊，最后的话呢是变得是面红耳赤。而达到真正能达到个统一的话呢，通常是不可以。
此刻回首那一段永生难忘的洋插队岁月，那段青春，那段芳华， 您最想说点什么？每个人跟我们说一句或者两句话好吗？
我想要说的话呢，人要锲而不舍。当自己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定在了某一个方向上，而且这个目标是对社会有利，而恰恰又是自己在这方面有能力又有兴趣的话呢，就要锲而不舍，坚持下去。
我是想觉得读书学习永远不要放弃，而且我最近特别感触深的是，任何事情如果是用想要需要你的快乐和健康做代价的都不值得，一定要让自己永远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我在这里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体会哈，就是说可能很 low 啊，被一般人讲起来很 low，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第一呢，要学会怎么生存；第二个呢，要学会怎么生活。生存就是说你得要活下来，活下来还要待下来，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待下来以后，我怎么样来提高我的生活质量。随后呢，我们再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在这里传承我们的文化。你不会让你感觉你是个外人，少数民族会被人家标定为你是伊拉克人，你是叙利亚人，你是非洲人。我们中国人也会被人家标定成你是中国人，那么我们怎么样变成一个美国人，而中间又有我们的中国文化，这是我们的使命。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
我们各自奔走在人生的旅途，在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过程中，也许会有轨迹相交的时刻。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与两位主持人也都是北美风箱西雅图话剧社的成员。话剧让我们的轨迹相交在西雅图。感谢三位嘉宾与我们分享他们洋插队的芳华岁月。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洋插队们正在绽放着他们的芳华。